那好吧。
好的，好嘞，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哎，看不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下午又一次聚集我们，主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新约的概论，让我们借着这样一卷书一卷书的主要内容的学习和了解，主要更有益于我们自己在个人的灵修和读经上更有更大的帮助。愿你的圣灵也借着你这掌权的上帝的漠视，主要让我们也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话语上。带领以下的时间除去我们身体上的困乏，主要帮助你的仆人，在你的话语的讲解上，主要可以忠心，讨你的喜悦。保守我们现在的时间，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是可以说是基督教神学的宪章。你今天所有看到的，叫系统神学啊，系统神学，比如说他都是从神论啊，进入讲基督论，进入到人论，救恩论，然后最后到末世论。其实这所有的系统神学的整个的架构啊，基本上都是按照罗马书的架构来写的。罗马书它整个的这个书信的结构其实是系统神学的一个书信结构，就是系统神学为什么是那样呢？因为它是按照罗马书的这个架构来写的。所以其实罗马书你会看到，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它是写给普通的罗马的信徒哈，也有把罗马书翻译成罗马人书啊，就给罗马一间教会的信啊。当时呢，整间教会也是处在尼禄的这个逼迫的阴影下，信徒都会有一些挣扎。我们到底算不算义人？所以这一卷书呢，是让我们知道到底什么是义人。这卷书在历史上呢，也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影响乃至影响到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我们的神学的这个架构，我们对于信仰的认识。比如说奥古斯丁是在他自己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啊，他在一个花园里面被这个外面的孩童的歌声感动啊，有一个声音提醒他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拿起圣经翻开的就是罗马书的13章13到14节，提醒他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其实奥古斯丁本身他自己信主之前的生活是比较放荡的，但是后来悔改然后成为一个影响基督教1000多年到2000年的这样一个奠基式的教父。他的这个恩典神学，他的这个对于圣经当中恩典信心的理解依然是今天教会神学的基础。在后面呢，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是他读到罗马书1章17节的时候，读到神的义，他自己就发现自己没有办法。他自己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去继续活下去。他因为他意识到他的意义是没有办法满足神的意义的。所以马丁路德其实是在这个道德伦理上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啊，对于自己如何持守天主教的这个礼仪礼节啊道德，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越读圣经越发现神的要求也很高。然后神的刑罚也很重，因为他的公义呢，他要审判人，因为他的公义呢，他要定罪，所以他自己就其实很绝望啊，知道他在罗马书 是季节后面有看到的"一人必因信得胜"，啊，他才意识到哦，其实这个"意"是神的"意”，其实这个"意"是神用来救人、赐给信徒是罪人可以站住的"意"，而不是单纯的给人定罪的"意"。所以马丁·路德说："我顿时感到自己已经重生，我已经进入开着的天堂的大门，不是凭借着我自己。"所以这一封信，你会看到它影响马丁路德，最早影响奥古斯丁啊，乃其实它影响整个西方教会的历史。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这封信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封信还是很重要的哈，是一个读起来很系统神学的书。但是我觉得可能是现代人他在把这卷书讲得很系统神学，但是这本书的这个神学基础所带来的应用。所带来在对当时的信徒来讲，他如何在一个逼迫，或者说在逼迫的这个过程当中，外邦的信徒跟犹大的信徒，他们如何理解他们自己的一个真实的身份？然后我们看这封信的一个背景。大概的成书时间是在主后57年啊，也是保罗第三次的宣教旅程结束前，在哥林多他停留的时候啊，这是保罗将计划前往耶路撒冷，并在之后呢就要去罗马啊西班牙写下这卷书，其实也是提前给他们打一个招呼啊。罗马书是保罗写给他还没有去过，但是他也不是他建立的一间教会的信啊，但是他依然对这间教会呢有要求，他是系统性的，去讲述他自己所讲的所信的福音啊，所以你也看到罗马书，它具有一定的学术性，但是它也具有一定的这个宏观性啊，对，系统性的讲述。到底什么是福音？他写作目的，我们可以说有3重，一个是他的神学目的啊，系统性的来讲述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啊，这个是在罗马书第1章1到14节，1到4节就显示出来的啊，我读给大家哈，可以看，大家可以看自己的圣经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什么呢？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是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啊，这是他的目的。其实1到11章呢，他是系统性的在阐述从罪称义称圣到这得荣耀，以及面对当时的犹太人。所以保罗追溯到神跟以色列的这个应许的问题上，构成了整体的一个神学的目的。然后他也有他的实践目的，是为了将耶路撒冷之行，做一个铺垫，也请求当时罗马的教会可以支持他继续前往西班牙的宣教。这是在1章10节到15节和15章23节到29节都提到的。最后的一个目的是教会的目的，就是帮助罗马的教会内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这个张力啊，进行一个处理。所以你会看到在9章第11章是专门拿出来，也不这这样的一个篇幅去解决以色列的问题。14章到15章呢，面对的是强者和弱者的一个伦理关系。所以，罗马教会的成立背景其实是不是特别清楚的？有可能是五旬节这些罗马的犹太信徒回到罗马以后见到的。在这个哥老底乌，就是当时的罗马皇帝逼迫犹太人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就因为逼迫就离开了这个罗马。他们离开罗马以后呢，就导致当时这个教会呢，就可能就是外邦的信徒就开始接管，开始在治理这个教会，然后到后来哥老丢死掉以后呢，很多的犹太信徒可能就又返回教会，返回教会以后，他们发现，
哎，他们离开之前跟回来之后呢，整个的这个教会的，一些的形式就不太一样了啊，整个的文化敬拜的方式有所不同了，那么他们之间就产生了一些张力啊，到底谁是对的，谁是不对的？到底呢，犹太人，我们跟你们怎么相处？那保罗就是要写给这样的一个教会，他们内部的这种来自于不同的文化、民族的这个张力，以及到底他们怎么面对，就是外邦信徒怎么看待你犹太信徒啊？所以保罗是为了处理这个问题，也使得这个教会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得到一个合一啊。罗马书的这个结构啊，我们看罗马书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法庭用词啊，这也是保罗所使用的一个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当时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法庭结构啊，来帮助大家理解人站在这笔神面前到底算什么？就是人是一个被告，而神是一个审判官，神圣的这个律法，上帝的话语其实是原告。那谁是辩护者呢？是福音，福音给人做的辩护。同时，神也是控方，又是法官，也是派出辩护律师啊，派出赐下福音的是。那他主要的段落结构，你会看到他基本上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人类的败坏，因信称义，然后成圣，然后最后面对以色列的问题，然后这些问题解决以后，你到底如何来活出这个因信称义的生活？所以它的结构啊，我在这个 PPT 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啊，一到三章的问题和3到5章，6到8章，以及9到11章和12到15章，啊，都有它的一个主题。那改革东传统呢，就把罗马书的神学核心定位在3章的21节到5章21节。整个对因信称义的论述，但整卷书的神学论证不是从中间开始的，它是从1章18节就开始，3章21节是一个转折啊。如果我们看到3章21节整个的转折是一个，其实你读书信的时候，就是这些转折词很关键，它因那个意思我们需要理解，但这个转折词是在告诉我们每一层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关系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3章21节到5章21节要论述因信称义的之前，它有一个转折。但如今，啊，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就是但现在，从以前来看，你们是罪人，你们是该死的，你们是被定罪的，从哪说你都是有罪的。但如今啊，开始转向福音，变了。但如今，你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得以称义啊。这是整卷书的一个架构，所以他从一开始，从1章到3章21节，他主要的论述是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差不多2章半的篇幅来描述人彻底的、totally 完全的这个堕落，就是对人的属灵的疾病的一个诊断。人的罪，它的存在，不仅不能明白圣经，是甚至是压制我们对神的认识。啊，保罗从外邦人开始，他就说：“你们没有旧约圣经，但你们有普遍的恩典啊，你们有创造的启示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要从护教学的角度，其实这句话里面有一种，就是经典护教学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让人没有办法推诿，你看到被造界这一切的时候，能拒绝有一位造物主。当然，我们不能推诿，但是我们依然不接受，我们不能，拒绝上帝的存在，但是我们依然让自己去抵挡上帝的存在。 这就是保罗在18节所说：“你们这叫压制真理，这就是压制真理。人类没有正确的一个认识和正确的态度来回应真理，但他们选择压制真理，把它按住啊，不让它在生命里面有任何的效果。所以从世人的角度来讲，它里面不只是一个倾向性，而是它是实质上的在过一个压制真理的生活。”到1章的21节到23节就开始描绘这种压制的连串的这个反应，从不荣耀神到心意就变成虚妄，然后自称聪明却成了愚拙，用偶像代替神，结果是什么呢？神任凭他们。啊，任凭这个词是最值得让我们警醒的一个词。你被任凭了，神不管了。神不管的结果不是代表啊，神管不了你了啊，不用管你了。神不管的结果是什么？神不管的结果是刑罚。神不管是神不救了，让你去犯罪吧，你愿意犯罪你就犯罪吧。所以，我们看到的，他从一开始对人的这个论证啊，人的罪责的论证，来显明，人都是。自己把自己陷在最终，自己不认识上自己，上帝自己拒绝上帝自己里面的完全的这种堕落。但这个时代，他去把这个任凭用另一个词来代替，叫解放。啊，我们不再需要上帝，上帝已死，啊，我们自己可以救自己。有很多的人其实陷在这样的谎言里面，因为他都不知道他自己要从哪里救自己。但是人就是常常会想啊，我们凡事都得靠自己。虽然我们自己很努力，但是我们并不是真的靠自己。你发现你完全的靠自己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都不会运转，不会凭你的意志而运转，也不会凭你的意志而改变。这其实就是人的意志想要大过神的意志。在2章1节到3章8节，开始，更有针对性的谈犹太人的罪。犹太人的罪是什么呢？他们是有特殊启示，但是他们却不遵守。这也是罗马书的这个最精彩的修辞，就是你在审判别人的时候，你是在做同样的事情。保罗对犹太人的控诉是什么？你有律法，外邦人没有。你有律法。但是你却有更大的责任，你知道律法，你不遵守，你带来更大的刑罚。所以保罗对犹太人的这个讽刺是：你既是传道，你自己还行窃吗？你说不可奸淫，你自己还犯奸淫吗？所以保罗很严厉的来控诉当时的这些犹太信徒。有宗教的形式，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对上帝的认识，使神的名在外邦中，因着这些犹太人啊，宣称神的子民，受了亵渎。所以这就是犹太人的罪。所以最终他的结论是没有义人，一个义人都没有。当然，这也是引用旧约的经文。犹太人也好，希腊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不败坏的。没有明白的，更没有寻求神的，说他们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诡诈，嘴里有毒蛇的毒气啊！他们不怕神，他们的脚跑去行凶杀人，这就是保罗从一开始让我们意识到人的这个完全堕落。那么。律法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呢？律法功能是要让我们认识什么呢？律法的功能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首先要看到我们的罪，看到我们又行不出这个罪，这个律法的，标准律法的圣洁来，然后呢，我们需要神。所以，基督教它。不是一个完全不讲律法的，一个教会， 他是应该讲律法的，因为律法是显明神的圣洁和神的义的，神的属性的。否则你不知道你根本在哪里被救赎的。我们就以为神只是我锦上添花的一个信仰，不管是带来心灵安慰也好，带来某种的物质上的祝福也好。如果你不知道神的圣洁、神的律法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下，神会刑罚一切的罪人，因为他是圣洁的。那你就不知道你到底从哪里被救赎了。可能神解决了你生活当中的某些问题、某些困难，但是不代表你真的得救了，脱离了那个罪的刑罚，以及脱离了罪的辖制。保罗是要很清楚的让人明白。你到底在哪里得罪神？那你又在哪里？神的义怎么样在你做罪人的时候向人彰显出来？所以他说，但如今，进入到这个翻转里面，因信称义。但如今，神的意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这是罗马书的核心，也是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一个词。到底什么是神的义？有的人认为这个神的义是指神用来审判定人罪的属性，甚至马丁路德在改教前也是这样理解神的义的。或者也有人理解神的义是指神让人变得义。天主教这种。的成圣观，或者说天主教的这种对神的义的立场，你如果问天主教，你信这个因信称义靠恩得救吗？天主教是信的，但是你如果这么问，他就不信了。他说你信唯独因信称义，唯独靠恩典，唯独靠着耶稣基督得救吗？他就不信了，因为他信的是恩典，他信。靠耶稣，但是也得加上他们的好行为，所以这是他们认为耶稣可以帮助你，或者神的恩典可以帮助你，使你来满足神的意。然后因信称义呢，也有一个误解，是因为我有信心，所以神会呢奖励我这个义。其实都是误解哈，正解是。神的义是神为罪人所预备的，通过基督赐给信徒的义。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我们要做希腊语的这个原文释经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分析了。那神的义是神属性中的义，因为这个义是 dikaiosune theou，可以说它是从语法上，我们中文叫神的义是神本性所拥有的义。还是神预备神有的义，但是不是神本性的那个义的描述，而是神要计划给别人的，这属于神的义。所以宗教改革中对这个神的义的理解是，神准备给人的，为罪人宣告的那个义。所以这个义包括不是你想象中的哦，神的标准，那个 righteousness，那个公义，然后你律法所显明的神的标准，这是，但是不全。这个神的意是指神预备的这个救恩，使罪人得救，使罪人可以靠着这个救恩得救，这就是神的意。它更是一种。这个律法上的一种宣告，他不是在谈你的行为的改变，所以因信称义呢，就是信心领受了神所预备的这个义的礼物，不是赚的，而是算为，被算为神的义，那神的义如何彰显呢？十字架，所以3章的24节到整个的26节，对不起，是3章的21节到26节，我来为大家读一下，我 里面的两个关键经文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是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这里面几个关键词，一个是白白的称义，称义的基础在神，不在人，所以这是白白的啊，代价由神承担，你不用承担，你白白的称义。救赎呢？救赎是赎回。是买回，有人为你付了代价，基督的宝血，是吧？挽回祭，这是跟旧约有关系的，犹太人可以理解的一个词，啊，在旧约是施恩座，是约柜的那个盖子，两个天使中间的那个位置叫施恩座，大祭司在赎罪日将血洒在上面，而耶稣是那个施恩座的实体，啊，神愤怒。降在他的身上，罪被担，罪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他上帝公义的，公义的这个审判，然后神的义被满足，愤怒平息。所以25节到26节说，这才显明神的义。十字架。不只是代表达一种神爱我们的方式，而是神公义和神的爱同时的满足，神的公义和怜悯的同时的满足。神的公义是罪必须被刑罚，又称信耶稣基督人为义，是罪人被宣告无罪。两者同时的成立，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十字架上。基督承担了刑罚，神的公义得到了满足，罪人得以被宣告为义。这是改革论神学的核心啊，但不是你神学的全部啊。你不是在讲单纯的在讲这个神学，这是我们可以继续势立在神的面前，明白神的话语的核心，是因为我们被基督救赎了，我们被他代替了，嗯。然后再往下。保罗是在第4章要阐述称义先于割礼，他就引用了亚伯拉罕的事件。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他并没有行过割礼，他是在15章被呼召，17章行的割礼。割礼是他被宣呼召，然后称义之后的一个记号，证明他的信心，而不是产生义的原因啊。所以这就是所有外在这些宗教仪式，并不能本身算到。你称义的原因里面，而是称义的一个结果。受洗也是这样，有的人信主很多年，他说我就没有受洗，你为什么不受洗？我信了就行了。但是真正信的人，他自己也会受洗。你不是说你受洗能让你称义，而是你称义了，你相信神的义，你会以受洗的方式来见证神。所以这是他又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然后来论证，其实亚伯拉罕。不是按着肉身，而是按着信心被称义的。到第5章，开始详细的来说这个称义的神学带来的一个果子，带来的结果啊。这里有其实有主要有7个，我们不一一展开给大家说一些这个主题。5章的1节和10节就是与神的相合。5章的2节前半部分是进入恩典，我们站在恩典当中。二节的后半部分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5章的3节到4节是在患难中的喜乐，哈，苦难、患难生老练，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5章3到4节，5章5节就是神的爱的浇灌，5章6到8节是基督替我们死，在我们很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替我们死，最后是神的确保，信徒有梦保守，我们靠他得救，我们也要靠他存活。5章11到21节是基督和亚当的一个对比，啊，怎样罪因一人进入了世界，又因一人，然后得救。所以没有得救的是亚当的联合，亚当的后裔；得救的是与基督联合，是神的后裔。罗马书的5章的第8节是整个新约里面关于神之爱最准确的一句话。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所以，基督的死促使我们离开我们的罪。所以，大家，如果 注意我去讲到的时候，我的架构里面会隐含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需要深刻的去认识自己的罪，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不断的去挖掘神自己的圣洁和荣耀，然后光照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过犯和罪恶。然后我们是被救赎了，我们在他里面有了安息了。我们不是只是让你陷在一种可怜无助有罪后悔，然后无奈，然后没有盼望的这样一个境地里面，而是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的光景就是那样。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被他改变，就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拣选我们。已经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6到8章呢，就是在讲成圣的问题；3到5章是在讲这个称义的问题；6到8章呢，就在讲 sanctification 啊，就是成圣，成为圣洁。你在地上实际的生活，怎么样不断的，在你靠着你里面的圣灵不断的致死罪啊，你越来越圣洁。你不断的叫圣灵掌权，所以罗马书的6章1到2节说，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保罗是在说，你看你犯了这么大的罪，前面啊，你犯了这么大的罪，你是个罪人，但是神称你为义，这是恩典。你相信这个的话，你就不可以继续在罪中，你难道可以继续在罪中说，你看我犯罪越多，神的赦免越多，来显明神的恩典越大吗？保罗说：“断乎不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在罪中活着呢？如果你知道真正这个罪所带来的代价如此之重，你还会继续在罪中吗？你真的爱那位为你的罪付上代价的神，你还会继续在那个罪中吗？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恩典不会越来越多，恩典不是透过你犯罪来显明它越来越多。”保罗说：“断乎不可这样，God forbid，这样的事永远不要发生。”所以他说：“你这个恩典本身就是叫你在罪上死，而不是叫你在罪上继续活着。”这是保罗的很强有力的一个论证，让我们意识到，你今天的好行为完全是被神的义感动，被神的爱感动，被神的灵感动，被救恩感动，被神的工作感动。所以，我们读经，我认为基督教基督徒的信仰，我们有时候讲一些实践，你怎么样去应用神的话语？但是那是第二位的，其实第一位的是你先看到神的救恩、神的义。神的义带来2个结果，一个是神的圣洁的义带来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罪，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义，让带来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个义的话，是多么的可怜！我们需要这样的义的救赎。耶稣成为这个义的代，使我们成义的代价。我们是被神的作为、神的爱、神的圣洁、神的良善、神的怜悯、恩典感动我们，然后我们有好行为，然后我们愿意努力，我们愿意竭尽全力，因为基督已经为你死了。你要为基督活着，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你看到教会的需要，你只看到教会的需要，你没有迫切的竭力的去为教会祷告，甚至去预备自己或者也好，祷告神是不是护着我？你自己怎么样每天使用你的每一天？在显明你到底是为自己活着还是为神活着。不过第7章呢，进入到一个这个第7章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章，也这一章也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我们认为第7章改革中，我们自己是相信第7章是在讲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的挣扎，而不是一个未重生的基督徒的挣扎啊。你如果说是未重生的挣扎的话，那就很奇怪了。没有重生的人，没有重生的人，他犯了一些错误以后，他也会有那种内疚感。 啊，但是这里不是在讲你那种的内疚感，而是像奥古斯丁、加尔文、改革动神学，我们的主流是相信这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对自己内在的冲突的一个诚实的描述，就是我原来的肉体和我现在重生的生命，这个新人。我原来的肉体活了几十年，或者说我肉体的律就是顺服神的，顺服这个罪的律，和我现在里面有了重生的人，重生的生命，神的灵住在我的里面，让我顺服神的律的这个挣扎，这个挣扎，这也是在成圣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面对的一个心灵的征战，啊。所以这是保罗的表述，他真是苦，他不断的看到这个征战在他里面。一个真正重生的人是这样的。如果你卫理公会，他可能就会解释成另一种，他认为人在这个世上可以靠着自己是完全的，达到完美的。我认为这样的话，是因为他不知道神的圣洁到底是什么。第八章是。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他不是说你就没有罪了，他是说你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个都是你要详细去解释的。罪和死的律到底是指什么？我在这里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罪和死的律是你犯罪所带来的结果的死亡，甚至保罗所说的，他不在律法之下，他不是说他不行神的律法，而是不行那个律法所带来的那个结果，那个辖制，结果的那个审判的，就是律法，你不遵循律法所带来的审判那个结果。这个部分都是值得花时间去好好讲一讲的，盼望我们以后有时间。那第八章是整个圣经的，可以说是最高的一个属灵高峰，就是你不被定罪了，在基督里面，你被赐下新的生命，圣灵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圣灵与我们同受苦，又为我们代求，圣灵将保证我们将来的荣耀。这是神所赐下的得基业的记号，就是圣灵，所以28章的28节到30节是保罗的整个的一个救恩的链条。神预先知道，也就预先定下。当然，这个不是说神因为知道你是好人，所以就定下你是好人，不是的啊。神根据他所有的预知，神根据他的主权，他定下这些他要救赎的人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这些他定下的人，他神必然会派传道人也好，让他听见福音，去呼召他来。他招来的人呢，神就称他们为义；称义的人呢，神必然保证他们将来跟神一同得荣耀。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从义之预定、呼召到称义，其实中间应该还有一个成圣，然后到得荣耀。这整个的链条的成就是神要做成的，中间没有。断缓没有失落，就没有一个信徒失落。所以8章35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个基督的爱是指什么？我们对基督的爱吗？不是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是基督对我们的爱。这个爱是属于基督的，这个爱是来自于基督的，这个爱是给我们的，什么都不能。不是说我自己多么坚韧啊，什么患难、困苦、逼迫都不会使我背叛神。恰恰反过来，你没有背叛神，你没有因为饥饿、赤身裸体、逼迫背叛神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对你的爱。有人说罪能使我们与基督隔离。对，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你根本就不认识基督。但是，基督的爱。也胜过了这一切的罪。19章到11章，这是我们信仰的，也是有很多争议的。你会看到罗马书有很多的经文，它会今天在神学界里面的这个我说的这个争议啊， 是指那些，有的是其实是阿米念，有的是其实是一种偏差，有的甚至是异端。就是那些争议，其实，在我们的改革动神学里面，并不是争议有些，但9章到11章呢，可能在改革宗内部也会有些争议，因为这个争议是谁呢？就是关乎以色列的这个末世的这个位置。9章到11章说神的拣选是主权性的，16节说这样看来，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这是拣选的根本原因，在乎那定义的发怜悯的神。保罗用一个非常揪心的问题去问，从9章的1到5节，以色列人拥有一切的属灵特权，儿子的名分、荣耀、法律、圣经、礼仪、应许，但是他们到耶稣基督来了的时候，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他们认不出耶稣基督来，这是不是神的话语的失败呢？神的话语的落空呢？保罗说不是。因为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他说以色列有一个真正的定义，是从应许生的。因为亚伯拉罕两个孩子，以撒是应许之子，以撒两个孩子雅各是应许之子，不是从亚伯拉罕生的都属于亚伯拉罕，不是从雅各生的都属于雅各。然后保罗就列举圣经当中的例子，回到创世纪哈9章，以撒和以实玛利亚伯拉罕的两个孩子，这个9章的11到12节就开始谈雅各和以扫，是在说神整个的拣选不基于人的功劳，而是9章18节所说的“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保罗然后说：“你们肯定会说，那他为什么还指的人呢？有谁能抗拒他的旨意呢？”既然说抗拒不了他旨意，那得救的是他救的，那不得救的是不是就是他不救吗？保罗回答说在9章20节，说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他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保罗不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神怎么样怎么样的？为什么是因为什么原因？你只要给出一个原因。那你就把神放在这个某种的律之下，神自己就是律，所以有人说宗教改革其实是唯名论啊，唯名论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实体的存在，只是言语的一个描述，没有一个是这个共向的实体的存在。比如说猫哈，各种猫，我们知道，我们见到那个猫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红、黑猫、白猫、狸花猫，这是所有各种的猫。但是猫这个本身的这个概念存不存在呢？猫有没有一个抽象，这个抽象的概念下的一个真正的实体的猫？那唯名论的意思是说，其实没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猫的实体的存在，只是所有的不同的猫的特征的这个抽象的总结，我们总结出一个猫的概念，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猫的概念认识的所有符合这个特征的，这叫猫；符合那个特征的叫狗。所以没有这个实体的存在。那因信称义呢，是说你其实没有真正的神的义，是神的义给你了，所以你没有实体性的义。而其实我不对赞同这种说法，其实但这种说法说其实是，其实现在可能改革中很多人都会这么说。说这个宗教改革其实是唯名论的，说宗教改革是唯名论的，这是天主教对他的说法。因为什么？因为天主教是唯实论的。他说宗教改革是唯名论，其实是带有一种讽刺和批判的。但我认为宗教改革其实我们更实际上是更倾向于一个唯实论，因为第一，我们说神的义，它不是一个义的抽象，它是实实在在的神的义。那神的义的遮盖，我们也是相信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义的遮盖，并且我们因着这个圣灵的内住，我们有实际上的义行。这不是所有的抽象的东西然后我不详细展开解释这个事情。这里面就是说唯名论、唯实论，他们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就是 认为你唯识论，你是得把上帝放在了所有上帝要符合那个律。他是说这个宇宙之间其实有一个律，是上帝就要去遵守的。他说这是唯识论的一个说法。而我说的是，这个世间确实有一个律，上帝也要遵守，就是上帝自己，上帝自己是那个律，而这是实存的律，这恰恰是唯识论。所以这里面你会看到，哲学上有些的讨论，他们自己的概念都搞不清楚。他们认为，上帝要遵守的那个律是一个比上帝还要大的一个律，上帝神都必须遵守某一个律，这才是神。我认为这是哲学里面有人会这么说，但是神学里面不会这么说。神学里面会说神自己就是那个律，神自己不会违背他自己的属性，并且他就是那个律的实体，那个义的实体，真理的实体，自由的实体。所以回到我们的经文里面，保罗就是在给他们解释说，神的拣选这个问题上，你没有资格去说你为什么拣选他不拣选我，你为什么不拣选我拣选他。你连问的资格都没有，所以他用了这个瓦器的比喻，陶匠造瓦器，他用这堆泥，他想造什么造什么，没有一个瓦器可以跟陶匠去讨价还价犟嘴，所以这个跟约伯记神的回答是一样的，但这只能这是神绝对的主权，但是幸亏神是良善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不是暴君，神要是个暴君，他这么做了，我们都没办法说什么。就像一群蚂蚁在那里，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蚂蚁成群结队的，然后快下雨了，他们搬家什么的，啊，有的时候我就倒点热水，哗，把蚂蚁洞给冲了。我根本不在乎这些蚂蚁，小的时候没有同情心，什么都没有，是吧？我觉得这就是玩，蚂蚁也没有像我这个探讨的这个资格啊！因为你不公义，你凭什么这么做？这是人跟蚂蚁的一个区别。人跟蚂蚁还都属于被造物，你更何况造物主跟被造物的一个区别。其实你会看到，今天所有人对上帝最大的冒犯是把自己当成一个造物主去质问上帝，去质疑上帝。这其实是对上帝最根本的一个不认识啊！所以幸亏我们认识的这位神，他是一个绝对的良善的神，他有绝对的主权，他又有绝对的良善，啊，所以他才是值得我们信的啊。所以进入到以色列的这个角色里面，神依然在强调他的主权。以色列里面有很多不信，以色列里面有很多失败，以色列里面有很多人违背了真理，他们被审判。难道是神不信实吗？保罗说不是的，不是神不信实，是人不信实。但是神的信实是什么呢？神的信实依然会保守他预定拣选的这以色列人，最终会回到神的里面，最终会在神的里面，他没有被丢弃，没有被丢弃的原因是神说话算话。所以11章保罗用橄榄树的比喻，把以色列当成那个天然的枝子，说你会看到，这不是把这个树移了，只是把外邦人这个野橄榄接到这个树上。换句话说，我们是圣约神学，我们相信旧新旧是一个约，就是一个恩典之约。神没有把旧约的信徒把以色列全部剪除，更不是让教会直接代替他，而是把教会接在这个橄榄树上。11章25节到26节，所以他说：“弟兄们，我不怨你们不知道。”稍等一下，静一下音。以色列人有几分心意呢？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了，那时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不是指以色列属灵的全家。当然，我们在某个层面，我们可以说教会是属灵的以色列。但是，以色列上帝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的每一句话一个字儿都不会废掉。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不是指从古到今所有的雅各的血脉。而是神所应许的雅各的血得救的那个这个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相信，在末后的时代，以色列的他的一个角色，神给以色列，从最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 终将要实现的。其实，在历史上并没有完全的实现，整个迦南地的赐予他们并没有完全的实现，要实现的，因为神不会废除自己的话。当然，这就涉及到整个的前千禧年后千禧年的这个末世论的一个观点，就是神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意义上的，就是字面意义的1000年的统治？按照我们相信神的信实，我们相信神的话语的启示的字义解经，从这个释经学入手，那圣经启示什么，我们相信什么？凡是能发生的，那它就是能发生。那基本上这是前千禧年，就是基督的到来带来地上1000年，literally 的字面意义上的1000年的实现，他的统治。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会真正的恢复，因为以色列现在对弥赛亚的认识就差一个，就是弥赛亚真的以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再拒绝了。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是以荣耀的弥赛亚的这个形式显现。犹太人一看，这不就是弥赛亚吗？啊，他们就悔改了。我们原来不认识基督啊，当然那也是有神的时间啊。我们不能简单的就用这个象征性的，我们直接把以色列代替，这是关乎神是不是信实的。你灵异化解释也是说啊，其实神有神是另一层意思，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危机，就是你把这个灵异化，你别的要不要都灵异化？其实你相不相信1000年，你是前千禧年观还是无千禧年观，不是经文本身的问题，是你释经的释经学的问题。你怎么样理解圣经？你是字义解经为主，还是象征解经为主？你要象征解经为主，你把后面的整个针对以色列的上帝的计划全部用教会代替了。那上帝好像跟以色列说的话，就是字面的一个玩笑话。你这样的话，整个旧约的解释有很多我们就不好解释了，就是神说的这个意思，但是你说的是另一个意思。所以罗马书这里我认为它还是很清楚的。以色列全家的得救，是指的神所应许的整个以色列当中的这些选民必然是得救的，不是每一个以色列血脉上的以色列人，但是这个民族，这个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身份在地上的见证，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他们还是会实现的啊。所以保罗发出一个敬拜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因为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是我们古典教育的一个神学原则。我们相信一切都是本于基督，靠着基督，并且归于基督。啊，直到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所以你真的理解上帝以后，你的反应一定是保罗这个反应：惊叹、赞美。敬拜。12章到15章呢，就是实践。保罗永远是这样，神学讲清楚了，这个神学不是头脑里面的这个逻辑论证结束了，而是你怎么样去运用，你怎么样活。保罗第一节、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行，乃是理所当然的。就是你如果真的理解了神的救恩，你如果不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you are unreasonable。你根本不理解神，你不认识神，你完全不知道上帝是谁。你要知道了，你必然会带来这个结果，这叫 reasonable，理所当然的。活祭是指说你活着每一天都活在神的掌管里面，你的心意不断的被神的话语更新。所以后面就是教会的生活、国家和社会怎么样改变，那都是按照神的话语啊和被福音更新。那强者与弱者，不，罗马教会里面的实际上就是犹太背景和这个外邦背景的信徒，他们到底怎么样相处？啊，最终结束。啊，后面我们不进入到这些细节里面了。 论爱仇敌啊，论强者与弱者等等，啊，这就是整个罗马书的概论啊内容。所以它有等于是这个系统圣学的核心的经文论的部分啊，人的败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啊，神的拣选与预定，圣灵的工作，称义和称圣。啊，以及福音的普世性，因为犹太人、希腊人在基督里面合二为一，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信仰的一个，像是一个动力泵一样，它不断的给其他的这个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学、教义、数学，使得我们有力的去认识并且去遵循。愿主帮助我们，希望大家也好好去阅读这个罗马书，啊，也再次的也看到神丰富的恩典，啊，向神发出敬拜的惊叹，啊，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主要就是我们靠着信心来领受了耶稣所赐下的义。我们也凭着这样的意义，也得了永远的生命。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看到你的救恩何其的丰富，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智慧是何其的难测。主啊，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继续祝福和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愿你在我们身上来彰显你的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以主导文来结束。好，大家一同起立，我们以主导文来结束。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愿上帝赐福大家。